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啊。祝福每一个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继续2026向前。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今天这一期我要讲的主题是2026啊，请期待你的百倍收成。回到我们的年度主题信息上，是今年是加倍丰盛的一年，更多丰盛的一年。所以今天呢，我的主题就是你要期待百倍的收成。那圣经呢，就是讲到以撒的那一段，在整个饥荒当中，他经历了百倍的收成。那我们简单的来解释一下，百倍是什么意思呢？百倍的这里呢，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说很多的祝福的意思。所以呢，你也不要钻牛角尖，很牵强的去理解啊，百倍嘛，我现在有10000，然后今年之后我就有100万，那这样的理解其实还是太肤浅了，哦，也许有可能你更多呢，那也许有可能不是。那圣经讲到百倍的祝福，不是说你有1块钱变成100块啊，它指的是一个形容词，代表的是很多很丰盛啊，意思是说上帝要你经历百倍的丰富和祝福，就是上帝要全方面的祝福你啊，包括当然包括你的财务也是蒙福的，也包括什么，你的健康也是更多的健康，阿们，包括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也是更多的被祝福到的，也可以指的是你的内在啊，也包括你的喜乐啊，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安息，更多的恩宠，在你生命中看得见的恩宠在帮助你，在运行。所以这个是百倍的祝福。今年你要期待，无论是在财务上，在健康上，在家庭上啊，在亲子上，在啊你的家人，你的关系啊，平安、喜乐、安息、恩宠，神的祝福都是更多的在你生命中运行，百倍的收成要临到你。阿们。阿们。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9章第8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各样的恩惠，方方面面的，无论是在职场当中，在工作当中啊，或者说在教会的服事事工当中，各样的恩惠他要多多的加给你。彼得后书1章第2节说，愿恩惠平安啊，这个平安不只是外在的健康，也包括你内心的平静安稳，里面的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要多多的加给你们。阿们。所以今年你要有一个期待啊，因为你相信什么，你就能够领受什么。上帝的祝福再多，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是领受不到的。耶稣说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那你如果你都没有期待，你都不愿意去期待，那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耶稣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你希望他给你成全，首先你要带着信心的期待。如果你都没有信心的期待，你都不希望自己得医治，你都不希望自己突破，你都不希望自己翻转，你都不希望自己的一切关系被改善，那么神的能力就无法在你生命中运行。所以你要期待百倍的祝福会临到你。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人物啊，就是看亚伯拉罕啊和他的儿子以撒时期发生了饥荒。那旧约当中呢记载了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都是有教导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啊，创世纪26章第1节到第3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在饥荒当中，神给他的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今天神也对我们这样说，阿们。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这些的应许今天就是给我们的，阿们。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要根据他所立的约，今天要赐福我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他与我们同在，他要赐福于我们。 然后下面圣经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上帝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要留在基拉尔。在基拉尔他干什么呢？圣经继续说26章12到13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看到没有，百倍的收成，我们的圣经根据是来自于这里啊。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神在当时如何祝福他的子民，使他们免于饥荒，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学到的智慧和启示。阿们。那旧约中所有记载的这些事，今天都是有教导啊，给我们学习的。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啊亚伯拉罕的儿子后裔，就是以撒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啊？为什么要记载神叫他不要下到埃及，要留在基拉尔，并且在基拉尔撒种的时候经历了百倍的收成啊，耶和华赐福给他，与他同在，为什么要记载这一切呢？就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就是对我们讲的。那牧师这个道呢，今天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应景啊，因为以撒那个时代是饥荒非常严重啊，现在呢弟兄姐妹也是经济萧条，经济下行，你看这房价跌的都已经是拦腰斩还不止啊，可能只有极少数的顶级豪宅，那种是稀缺的资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房价都是跌到一半以甚至以下。那有人说房价跌了是好事，不要这么认为，房价跌了对所有人都不是好事。那你说我没有房子啊，房价跌了是好事，房价跌了你的收入也少了，就很简单啊。如果房价跌了，你做清洁工都没地方给你清洁，房子都卖不出去了。你说你做那个建筑工人没有工地让你上班了，因为跌了开发商不愿意再投资房子了，你明白吗？你是装修工人，你都没房子给你装修了，你卖家具你都卖不出去了。 OK， 你理解吗？很多人会错误的以为说房价跌了，哎呦，对我没有房子的人是好事，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房价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风向标，当房价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跌了，你的收入也少了，你的提成也少了，你的业绩也少了，你明白吗？说明整个经济是萧条下行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发现商场是变得越来越冷清了，没有人逛街了，一方面原因是年轻人喜欢网购，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没钱了，很简单，就是没钱了。以前周末带着老婆孩子过去，对吧， shopping 要 扫货的呀，要买东西，现在就是在看个电影就回家了，逛什么商场，电影都不看，手机上看就完了，对不对？付费的你的爱奇艺借我用一下，都不愿意充了。为什么说商场没人了，大街上没人了，就囊中羞涩，不愿意逛街了，因为出去一大家子拉出去要消费，你明白我意思吗？要花钱的。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什么状态？也是饥荒啊，弟兄姐妹，真的是饥荒，不好找工作，大学毕业不好找工作啊，收入啊，业绩奖金都变少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年轻人没有什么职业可以给你选择了呀，所以他们有一句话说，什么都别干，至少还不用欠债，越折腾越创业还负一身债，变成真正的富翁，富庶的富啊，没什么行业给你搞了啊。然后他们说什么，那个铁人三项，滴滴外卖快递，吉祥三宝，保安、保姆、保洁，没什么事给你做了呀，做啥事啊？没什么事了。创业就是亏钱啊，啊，开公司或者说你开一家店，现在就最简单。你说我们上海任何一条街上，现在只要新开一家饭店，大概率事件都是要亏钱收场。只要他新开，基本上都开不起来，都要黄掉。大部分啊。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弟兄姐妹，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饥荒的一个状态。以撒那个时代也是饥荒非常严重，庄稼长不出来，人们吃不饱。但是感谢主，以撒时代的饥荒今天对我们学习很重要，因为以撒就是我们的画像。 为什么这么讲？以撒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今天你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今天你就是属灵的以撒，明白吗？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得了。所以今天你是属灵的以撒，记住那个当时旧约那个肉身的以撒，圣经上怎么告诉他的？他说我要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与他所立的约。今天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上帝为什么眷顾以撒？是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立过约。今天为什么上帝要祝福你？因为耶稣代替你和天父立过约，你是有血约的，有盟约的，你已经永远在这个被祝福当中了。阿们，阿们。所以在这个肉身的以撒，当时我们看到他所经历的，所面对的，上帝指示他的方法，上帝告诉他的出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在属灵上都是有含义的，有教导，有智慧学习的。阿们。所以圣经称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最清晰的画面就是他的直系后裔以撒。当我们研究旧约的这个以撒如何应对饥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智慧可以解开上帝在饥荒的时候，在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供应的应许。一起说阿们，阿们。那下面简单来说啊，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啊，以四经讲道的方式，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一下以撒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教导。第一方面的教导，上帝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跟我说不要下埃及。上帝对他说什么？不要下埃及，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往哪里去？基拉尔。以撒就停在基拉尔。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件事上帝就叫他不要下埃及。埃及在旧约里面象征着是罪恶的意思，偶像的意思，贪婪欲望的意思。所以首先不要下埃及，这对我们今天的意思就是说，当饥荒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放弃世界的方式，不要跟那些没有神的人一样。我们基督徒要选择啊，跟随上帝的方式，上帝有他祝福我们的方法。那简单来说，什么是世界的方式啊？世界的方式嘛，怎么搞钱啊，弟兄姐妹？那世上的人就是什么方法能搞就搞嘛，无论是违法也好，对吧，犯罪也好，坑蒙拐骗也好，投机也好，偏门也好，怎么能快速致富，怎么能发财，就走什么路嘛，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嘛，没有底线嘛，啊，管你是谁，对吧，反正亲戚朋友的钱也骗嘛，反正啊，反正传销能拉一个就拉一个嘛，对不对，反正谁的钱能坑就坑嘛，能搞就搞嘛，啊，管你什么质量行不行的，反正只要出手，钱到手就行了。所以这是世界的方式啊。但是啊，快速发财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路子啊！啊，我看到有一个段子讲得很好，他说快速发财的路子基本上都写在刑法里面。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方法不是没有不是失去平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啊靠着自己去卖一个假的产品啊，或者去骗啊，或者说去诈骗啊，或者怎么样打个擦边球啊，这个都是没有平安的。钱可能暂时被你搞到了，但是你接下来都是担惊受怕的，有可能你在里面钱都没机会花了。所以箴言书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鼓励大家，基督徒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还是要合法合规。我再说一次，合法合规啊！如果违法犯罪的事情，真的是没有平安的，钱你也不敢花的，有可能你也花不到的。所以圣经说，神赐给我们的福使我们富足起来，他不加上忧虑，他没有忧虑的。你别看那些世界上那些所谓的很多有钱人，对吧，他钱也是不干净的，他是忧虑的，他经不起查的，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神啊，你祝福我的方法啊，你赐给我的财富是我满有平安满有喜乐的。阿们，阿们。那上帝的方式是什么呢？最简单来说啊，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劳动合法合规正当的来增加，而不是一夜暴富的计划。所以基督徒啊，我觉得不要想着天天想着一夜暴富，一夜暴富基本上写在刑法里了啊，除了要么写在刑法里，对吧，什么贩毒啊，这些来钱是快，毒品很贵的，对吧，打个比方来说，要么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一个陷阱谎言，就是说没有不劳而获的，弟兄姐妹，没有一本万利的事情让你去弄的，好吧？记住啊，你永远挣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就算你凭运气不小心被你捞到了，你也会凭实力把它亏掉，把它弄干净，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发现那些拆迁的人啊，很多拆迁的人，你发现一夜之间暴富，钱基本上留不住的，因为他不是靠实力挣到的钱，他留不住的，他总归有办法要被骗掉的，要钱要出去的，要又变成没钱的。所以他们说在美国有一个什么调查的一个记录啊，就是美国那些得过乐透奖，就是中奖的，中了500万、1000万的那些人，多少年之后回去看一下，基本上钱都留不住，因为他不是凭着能力去挣过来的，不是凭着上帝给他的祝福去挣过来的，留不住的。还有你看那些 NBA 打篮球的，他这个年轻时期可能一下子千万美金的年薪，对吧，就拿到了，但基本上退役之前钱都花光了，就没了，都败掉了，因为他没有神来的智慧能够去管理钱财。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神祝福我们的方式，神可以加增我们的收入，神甚至可以倍增我们，神恩宠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更大，但神还是要透过你的正经的、正常的、正当的工作收入，你的行业，你所涉及的某一个领域，神来祝福你，来倍增你。阿们。不要天天想着中奖，好不好？啊，我牧师，你为我祷告，神是万能的，能不能哪一天我就去买彩票，然后中奖？神通常不太通过这种方式。不要天天想着哪一个富翁临死之前突然之间想起一串名字、身份证号码，然后那个人就是我，我就继承了亿万富豪。不可能。我在网上还看见一个段子啊，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老家也养一个狗嘛，然后那个人就是养狗嘛，很喜欢狗，然后拍了一个视频，他说：哎呀，狗啊，我天天养你，对你那么好，我倒希望你是个人，你是被人下了诅咒才变成狗的，事实上你是一个千亿富豪，有一天你突然之间变成人，你为了报答我对你的养育之恩，然后给了我10个小目标，说拿去花吧，哎呦，这个多好呀，我的狗啊，你会不会变成人啊？其实你是一个亿万富豪，你故意装成狗的。开玩笑啊。啊，那是一个段子，是一个玩笑。你看，你发现没有，世界上很多人就是天天想着一夜暴富，天天想着不劳而获，天天想着天上掉下馅饼。我告诉你，基本上都是骗局，要么写在刑法里，要么就是骗局。OK。所以箴言书13:11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啊，勤劳积蓄的必见价值。所以不要想着不劳而得啊。诚实人必多得福啊，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你发现绝大部分被骗的、被诈骗的、被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贪呐，就是想着不劳而获啊，就是想着不劳而获啊，哪里要是送什么礼品啦、送什么券啦，哎呦，开心坏了，拿个东西一扫，结果好了，里面的几万余额都没了。不要天天想着搞这些，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想着去占便宜啊，不要想着急速发财。啊，投资10000块钱，然后过半年能让我回收100万，真有这样的好事，大家上什么班啊？直接天天弄这些好了。箴言书28:19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所以牧师今天讲的第一段啊，关于那个以撒的这一段圣经啊，上帝叫他第一件事就是不要下埃及去。所以我再说一次啊，在这个经济大萧条的这个环境当中，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骗，不要消耗，不要损失。你不要损失，不要被骗，不要被欺骗失去，那么你就已经是丰富的开始了，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越是在这个环境下，越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一些所谓的投资啊什么的骗你的一些陷阱。你不要想着贪财，你要靠上帝祝福你，要给你聪明，给你智慧，要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上帝对以撒说，不要下到埃及去。你要干什么呢？箴言书28:19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耕种自己田地什么意思？上帝要透过你来祝福你， 啊，怎么解释呢？什么叫耕种自己田地啊？简单的，我在这里写了这段话啊。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对于很多年轻人啊，将来要找工作或者人生该如何发展或者要做什么行业事业的人，会对你很有帮助的。你认真听，什么叫耕种自己田地？术有专攻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从而带来的供应和兴盛是蛮有祝福和平安的。俗话说，不熟不要做，在自己未知和陌生的领域进行投资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需要谨慎。我鼓励你，上帝圣经的话语说要在什么自己的田地里面耕种。每个人都有神给你特别的恩典，术有专攻的，对吧？你要如何选择行业，如何选择工作呢？做你最擅长的事啊，看你的专业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态度很好，脾气很好，服务很好，做事很细心，那你做服务行业真的绝对很适合的，非常适合的，对吧？如果你口才很好，你很能说服别人啊，不是叫你去讲道啊，那你做这个销售我觉得是可以的，你能把它推广出去的，你适合做销售，对吧？或者做一些直销行业啊，不用什么成本的啊，你因为你嘴巴会说嘛，然后你能把人家说服啊，对不对？人家买你一大堆化妆品啊，那也可以啊。就是你一定要做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如果你学金融的，对吧？你也很会分析的，那你尝试的在这个领域就没有问题啊。你不要学着人家去开饭店啊，听说开饭店挣钱啊，你全赔光了。钱亏掉基本上都是在陌生的领域亏掉，你发现没有？对不对？我再说一次，钱亏掉基本上是在自己陌生的领域亏掉，你根本不懂。你个老阿姨，你都不认识几个字，学人家搞区块链，学人家搞虚拟币，不割你韭菜割谁？那个钱你挣不了，那不是你认知范围内的钱。我不是说那个钱不对，我也不是说那个行业不能做，那个有那些人在做，你有你的术有专攻，好吧？你做家政你就好好做家政，人家经常请你，你工资就翻倍。你做月嫂，你认真做月嫂，把人家孩子带好，对吧？本来一个半月的，人家给你两个月工资，大有人在。这些见证我们也天天听说，教会里都有这种好事。你服务做好，你心细，你敬畏神，对吧？你诚信可靠，你就会有恩宠的。你忙都忙不过来啊，你不比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上班工资高啊，你比他高呀。现在月嫂也很挣钱啊，弟兄姐妹，做一个月子8000、1万、2万的都有啊，是不是啊？年轻人，你一个月能拿10000工资的人也是少数啊。所以什么叫耕种自己的田地啊？我再解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才华、恩赐，在你自己神给你的那个领域去发挥，这叫耕种自己的田地，神会祝福你的，阿们。所以上帝祝福你的方式呢，是给你了才干了、专业了、特长，恩宠加增，再给你配搭资源，给你一些特别的机会，使你事情进展的更加顺利、更加亨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等等。上帝是透过你的行业和工作来祝福你的，同意吗？不要下埃及，真的不要想着急速发财。上帝，你透过我的特长来祝福我。我没有说哪个行业好与不好，当然违法犯罪的事我们不要做，我觉得就是要自己适合，阿们。神是透过你的才华来倍增你的。你有专业的呀，你学什么你肯定是有专业的，你理发也是一个行业啊，对不对？你很能讲，你做直销，你做推销也是一个行业啊，你做设计你是一个行业啊，你修车也是一个行业，你打扫卫生，你家政也是个行业。在每一个行业当中，神给你恩宠，给你资源，使你更顺利，使你遇见对的人，在神在人面前蒙恩宠，这就是神祝福你的方式，神倍增你的方式，阿们。不是天天在那里等天上掉馅饼，那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步，我们看到以撒被神指示不要下到埃及去，要耕种你自己的田地，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阿们。啊，我有一个弟兄，他跟我沟通，他原来是卖房子的，卖的也挺好的。现在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都买涨不买跌嘛，对不对？他想过去做其他的很多事情，但是经过祷告，神还是给他一个感动，神还是在告诉他说，继续坚持做你这个行业， 跌了也会有人买的，对吧？总归有人需要的呀，是不是？他尝试着去学其他的，学这个学那个，一年龄不允许了，二他感觉也不对，只会让他亏更多的钱。中年创业谈何容易呢？所以还是要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除非神特别带领你，那是例外。圣经中也有记载，要下到埃及去的，也有哎，也有。圣经说从埃及招出我的儿来，圣经哎，耶稣的父母也被感动了，也是要去到其他的地方。你包括圣经也有很多的记载，所以也不绝对啊。我只是告诉你说，神叫你不要下埃及的时候，你不要下埃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啊，以撒就没有下到埃及啊，然后他就留在基拉尔，然后干什么呢？凭信心撒种。一般人在饥荒时并不会撒种啊，但是呢，以撒被带领，他继续撒种。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耕种需要撒下种子嘛。通常饥荒的时候，人家是不愿意撒种的，但以撒被神带领，他选择凭信心撒种。大环境很恶劣，但是他凭信心继续撒种。所以这个撒种的第一层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呢？马可福音4章14节，我们用圣经解释圣经啊，已经解经。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神要你凭信心继续撒种。撒种，圣经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神的道。神要你继续的读经，领受神恩典的道，种子就是道。阿们。彼得前书1章23节，这里更加解释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大环境不好，我们如何有信心啊？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向前。你要持续的领受神的道，领受神的话语，阿们，领受恩典的教导，他能够给你信心，给你盼望，给你力量，给你喜乐，让你得平安，阿们。所以建立我们的，给我们信心的是神的话语，神的道。使徒行传20章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英文就是 grace， 恩典的道。这道，这恩典的道呢，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恩典的道能够建立你，弟兄姐妹。所以不要停止领受恩典的道，恩典的道能够让你同得基业，像以撒一样啊，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所以还是要继续持守，持续的在这个恩典的道当中，尤其是在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人生低谷的时候，挑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需要神的话语，这是你内心的力量，是你里面的供应。那另外撒种，除了神的道，神的话语，在饥荒当中撒种，其实这个种子也代表的是奉献。你需要在启示当中仍然坚持奉献。通常饥荒了嘛，对吧？很多人种子都留着了，撒下去万一没收成怎么办？人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我都没挣到钱啊，你看我现在都没什么收入啊，等我有钱了我再奉献吧，我那点钱我要留着自己花。讲一个段子啊，两个人一起出去吃饭吧，兄弟，你的钱把单买了，因为我的钱留着有用。开玩笑。很多人会说，上帝啊，我也没钱，我的钱留着有用。人通常有一个心理的心态，就是我没钱了，我就不要再奉献了。就好像有人说啊，饥荒了，我撒种撒了，我就更少了，我就没了，我要把种子留着自己吃。你要把种子吃掉，那就撒掉了，弟兄姐妹，种子吃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在神感动你，在启示当中啊，当然这个奉献是需要有启示的，它不是勉强，不是要求，是在启示当中，在信心当中去撒种的时候，会有百倍的收成。所以这个种子撒种子的就是奉献啊。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哥林多后书9章6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个撒种啊，他指的就是奉献。我们来看上下文7节，那我就讲了，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是神所喜爱的。 如果你没有感动，你一点对奉献的真理启示都没有，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去做，好吧？神的教会，神的事工，神会负责。如果你有启示，真的鼓励你，尤其是在饥荒当中，你仍然定期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一种交流和互动。说主，虽然这个环境不好，虽然我收入也变少了，暂时也不多，但是我仍然在你面前表达我对你的感恩，这是我的信心的撒种啊。如果你做不到十一，那么你十分之0.1%也可以啊，但是你一定是跟神有这种互动启示和关系去进行的。当然如果你有十一的启示，那个大能的运行是更大的。然后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各样的恩惠指的是方方面面，包括你的财务，你的收入。有人说，牧师啊，我都没工作，在家里带孩子了。那神也会祝福你的丈夫啊，你的零花钱不是来自于你老公吗？你老公一开心全交给你了，那天一喝多全都给你了，密码也告诉你了，对不对？你无论是带孩子也好，你家庭主妇也好，有人可能说，我是个老人啊，我的生活费是儿子给我的。神会让你儿子发大财，神会让你子孙后代蒙福。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圣经讲到旧约，讲到咒诅的时候，他说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到4代。可是圣经讲到祝福的时候，他说祝福直到千代，祝福直到千代。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圣经的真理的祝福，就是啊，尤其是在奉献上，他会祝福到子孙后代。那圣经讲到希伯来书讲到，为什么那个利未享受别人给他十一呢？他说是因为亚伯拉罕在那十一的时候，那个利未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基因里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做了十一之后，这个祝福就是留到了他的子孙后代，一直到今天。为什么以色列这么有钱，弟兄姐妹？因为亚伯拉罕向神那十一的时候，以这个财富的祝福直到现在肯定还没有超过千代嘛，对不对？也就是现在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发达，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有钱，甚至他信不信基督教他都是有钱的，甚至无神论的犹太人也是有钱的，是因为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做了十一啊。所以祝福直到千代，一直到今天。所以有人说啊，我没有文化，我没有字，可能我这一代发不起来了。放心，神不会啊废掉他的应许的，到你儿子这一代也要发达，儿子不行，孙子也要起来，孙子不行，孙子的儿子也要成为你县里的首富，祝福直到千代。阿们。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啊，包括财务上啊，家庭的供应，多多的加给你，也包括健康、平安、喜乐，神的啊恩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阿们。所以以撒在饥荒当中仍然在信心里面撒种。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啊，马其顿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啊。很多人说，阿牧师我没钱啊，我很穷，我没有能力奉献。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堵住你的嘴。你看看马其顿教会的人当时是什么个情况啊。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之中受大试炼的时候，看来当时也是大环境，有逼迫，人有满足的快乐，但是神给他的喜乐平安是满足的。然后下面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马其顿的教会当时面对大环境也好，逼迫也好，可能也是经济萧条也好，大家当时都没钱啊，什么情况？极穷之间，你是挺穷的，但你还达不到极穷吗？是不是？极穷之间，弟兄，我看到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废话，说明真的是没钱。然后呢，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马其顿教会的那帮弟兄姐妹当时可能遇到大环境啊，各种原因吧，咱们不知道，真的是极穷之间，但他们有神的道，有神的启示，他们有恩典的道，他们在信心里运行，所以他们仍然会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去与神立约，与神互动。所以呢，你看他们都是不是勉强的啊，不是勉强的啊，再三的求保罗，意思说在这个事工上 我们要有份，我们要凭信心撒种。神当然也大大的祝福了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宠祝福就临到他。所以后面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好几次提到说啊，感谢啊神啊，祝福马其顿教会如何如何热心，如何如何兴旺，后面就兴旺起来了，好起来了。以利亚代表的就是耶稣的预表，对那个寡妇和他的孩子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当时饥荒，也是饥荒，没有吃的，但只有什么坛内一把面一滴油，只能做一个饼，只剩下这一点资源了，可能就跟你一样，就这一点了，对吧？没有啊，没有资源啊，就是代表的是很少的意思，坛内只有一把面粉了，只有一点油了，做个饼吃了可能就要饿死了啊，没有收入，没有供应，又在饥荒当中。但是以利亚对他说什么？只要为我先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接下来为你儿子做饼，然后你会发现面不会减少，油不会短缺，直到耶和华祝福的日子能够让你一直的坚持下去。但是如果当时我是那个寡妇啊，或者我是他儿子吧，打个比方来说，那个娘俩也会在想啊，你不会骗人吧，万一做个饼给你吃了，你嘴巴一磨没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有人说啊，牧师你又讲奉献啊，我奉献完了又没了怎么办？同样当时也是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寡妇跟他儿子挺好的。其实人在越穷的时候，其实越应该迈出信心这一步，反正就这一点，没有神的供应也活不了多久，还是要靠神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你奉献过后的钱不会变少，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啊，我传道几十年，我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因为给神做奉献做到家破人亡，因为给神做奉献做到这个公司破产，因为给神做奉献做到颗粒无收，因为给神做奉献做到这个穷困潦倒。不会的，一个有信心有启示的人，他会经历神加倍的祝福，神会在方方面面来祝福你啊。有时候在明处，有时候在暗处，有时候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神能够为你调动万有来赐福你啊。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非常的美好，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弟兄姐妹，你奉献掉的那一点钱，我再说是你奉献掉的那一点钱不会导致你家里减少缺短，只会让你经历更大的丰富，源源不断的丰富在供应你，供应你，供应你。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的五饼二鱼你怎么处理？你自己吃了就没了，但是你如果愿意奉献给耶稣呢？圣经说啊，约翰福音六章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了十二个篮子，这十二个篮子剩下来的给谁带走？小孩童带走。以前有解经家说，哎，十二个篮子嘛，十二个门徒一人一筐正好。那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就要哭啊，凭什么我拿出来的你们几个大人一人一筐拿走？这个必须无条件的毫无争议的留给这个拿出去的五饼二鱼的这个孩子，回家爸妈必须得奖励他，对吧？然后十二篮子啊，这个能吃多久？这个吃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也代表着什么？上帝是加倍奉还的，上帝真的很大方。弟兄姐妹啊，你给他一点点，你给他几个小饼几条小鱼，他给你十二篮子，是不是？好，第一不要下埃及，第二呢凭信心继续的撒种，继续在神的话语神恩惠的道上恩典的道上继续的扎根，也在信心里面继续的撒种，很重要。那第三，他留在了基拉尔，圣经说以撒留在了哪里？留在了基拉尔，不要下埃及，他留在哪里？留在基拉尔。他在哪里发家的？在哪里经历百倍收成的？在基拉尔。那基拉尔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基拉尔原文的意思是倒嚼咀嚼，倒嚼咀嚼的意思。大家有见过牛跟羊吗？小时候放过牛羊吗？放完牛或者放完羊，你把它拉到那个牛棚或者羊棚里的时候，你半夜拿着手电筒去看一下，你在看着它，它也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嘴巴一直在，牛拴在那个地方，羊拴在那个地方，它的嘴巴一直在嚼东西。你会觉得很奇怪，这里没有东西啊，它嘴巴里到底在嚼什么？ 他白天出去觅食的时候，吃草的时候是很快速的扫一圈啊，扫完之后呢，他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他会把胃里的东西重新的反出来，这叫反刍，他们是反刍动物。然后反出来之后呢，继续的咀嚼，吸收营养，吸收有用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牛羊都是反刍动物，通过不断的倒嚼咀嚼，吸收有营养的物质来维持生命的力量与健康。所以以撒留在基拉尔，代表着今天就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去咀嚼，去倒嚼，去默想神的恩典，神的话语，有一些道你要反复的听。那常常有人跟我反映说，牧师，你的道一发过来，我先加速 1.5 倍，你嫌我墨迹吗？就早说。 1.5 倍到2倍，我先快速的浏览一遍，今天到底有没有什么 新鲜的东西在里面啊？到底有什么花头啊？对吧？有什么新的内容啊？我先 1.5 倍到2倍，哎呀，你嫌我太啰嗦了，对吧？行吧，那就 1.5 倍到2倍，先咔嚓走一遍，然后走一遍不是结束了，大概知道你今天在讲什么。但是有空下来的时候，闲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戴上耳机再慢慢的听一下，坐公交挤地铁没事干的时候，哎，继续的拿出来听一听，甚至做家务的时候啊，打扫卫生的时候，我都可以拿起来再听一下。其实你再次去听的时候，就代表着什么？你是在倒嚼咀嚼吸收有营养的物质，你的生命会得到力量啊。你不要很快速的一遍就过了，那个牛羊它需要把那个草继续的咀嚼才能营养吸收进来，如果不咀嚼的话，只是过一遍肚子是撑大了，但是没营养呀，又出去了呀，进来快出去也快。就好像有的人听到啊，脑子都听得很大，理论一大堆，但问题是你没有去思考去咀嚼的话，它没有在你生命中停留，也就是说你没有吸收有营养的部分。所以一篇精彩的道值得你听好多遍，弟兄姐妹，这就是咀嚼的意思。圣经也常常啊称它为什么？默想，就是反复的啊，一节经文也好，一篇道也好，一个真理也好，一个教导也好，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去想，拿出来再回忆回忆，回顾回顾啊，这叫默想，这叫咀嚼。所以不要只是听一遍，要停留在基拉尔，经常倒嚼咀嚼。屏幕是有三篇道，三篇道叫恩典革命，在美国胡牧讲的，我都听100遍都有了，我都可以背下来了，但我每次精彩还是会拿出来听一下，我觉得真的太精彩，每次听都有亮光，每次听都有恩高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啊，神的话语，恩典的道，你不要说我听过了，我跟你说，在律法下，圣经说律法本不在乎信，所以律法的教导不会让你产生信心，但恩典，只要是纯正恩典的话语，恩典的道，真的会让你产生信心，并且每一次都是新的。你发现没有？你再去听之前听的有一些道，哎，你感觉哎，之前怎么没发现这一点啊？哎，怎么又有领受？就像我听恩典革命那三篇，那都是十年前讲的道了吧，十几年前讲的道了。我听的时候感觉非常有领受，很有力量。我常常的一个感触就是，哎，我上次怎么好像没留意这个点？就是耶利米哀歌3:23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神的话语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你的感受状态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就像天上降下玛纳，每天都是新的降下来，但是你看起来一样的，事实上每天都是新的，来供应你这一天的生活。来加添你力量，加添你健康，使你继续的向前。所以玛纳是每天要降下的，材质是一样的，有点甜的，对吧？透明的啊，一颗圆圆的，大概是这个形状吧，像珍珠一样，但是每天是新的降下来。那你说圣经也没有新意啊，这本圣经已经传了几千年了，66卷，可是为什么你每次看圣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神的话语，圣灵会给你新的一个带领。所以你传讲恩典福音，每次听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啊，牧师，我要听哪一篇？无所谓听哪一篇，哪一篇都是新的。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有人说，小兵牧师， 推荐一篇你最拿手的。我的回答是哪一篇都是最拿手的，没有最拿手的，都是你会有新的领受的。阿们。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为什么你要听恩典的讲道？恩典的讲道是把圣经的话语解开，律法是哎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 一套什么规矩，一套规则要求。恩典是需要把神的话语解开，把每一个人都指向耶稣。我们从中就有看到，其实关于以撒这个撒种百倍收成的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你今天一听，你一感受，你去体会的话，你发现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神的话语又在点醒你，在告诉你，哈利路亚，阿们。有时候呢，恩典的讲道啊，没有直接针对你的处境，可能你今天需要得医治，对吧？但牧师这篇道是如何在财务上经历神的祝福，或者如何在人际关系上经历神的祝福。可能你说啊，牧师，我需要医治，跟我这个没关系。但是记住，你在听到的过程中，总是有几句话或者有一些启示会照亮你，给你力量的。所以没有一篇道是浪费的。我以前听到吧，我听到屏幕师讲那些献祭啊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听的，没啥意思。讲约柜啊，讲这些，哎呀，这个那个一颗钉子都有教导。那个太繁琐了，我读到利未记，我后面基本上不读了，我也不读了，感觉太枯燥乏味。但是后面主就告诉我，不管讲什么，不管牧师在讲什么，哪怕在讲造那个圣殿、造那个约柜啊，那个造荚木，对吧？那个桌子要多大的、多长、多宽的，听起来是很枯燥的啊。有时候屏幕师都在讲希伯来文，我以前一听他讲解释希伯来文，我就跳过，为啥？我连中文都没弄明白。天天给我整希伯来文，我都不爱听。后面我发现这个观念不对的，我就被调整过来了。管他听懂听不懂，反正你继续听着。听着过程中总是会能够照有神的话语，某一段某一小节会照亮你，给你启示。所以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虽然他讲的是这个啊医治的道，但是突然之间在这个道里面，你得到了人际关系相处的智慧，或者得到了投资理财的智慧。这叫做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因为每一篇道都是一个神话语的解开，你只要持续听的时候，你总会在从中学到职场的智慧，哎，学到啊亲子教育，对的，养育儿女的智慧等等，你总是会有新的领受跟启示。最后一段经文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是有福的，像以撒一样，对不对？不要下埃及，继续的在基拉尔专注神的话语，凭信心撒种，这就叫依靠耶和华。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啊，树栽在水旁的树就会很茂盛，有供应，沙漠里的树就容易枯干，对不对？就是它就是有供应的，在水旁，水也可以代表的是神的话语。你越靠近神的道，你有固定的聚会，有属灵的生活，弟兄姐妹，它要像棵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现在这个大环境就是炎热来到了，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有神的话语，你靠近神的话语啊，你领受神恩典的道，你并不惧怕。叶子人必青翠，叶子指的是你的健康，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有供应，有百倍的收成。所以2026年我们期待加倍的丰盛，我们要有信心的期待这一切宣告会发生，好不好？继续领受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继续的领受在神的道上扎根，在信心里面运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牧师为大家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所有今天听见这一期信息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农历的这个正月啊，在元宵节之前，主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新年还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带领我们继续的2026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主啊，你会翻转一切的大环境，因为你的复兴要到来，你的福音要广传， 你要兴起你的儿女，因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会直到日午。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大地啊，幽暗遮盖大地，整个啊黑暗遮盖遍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你的亮光当中向前。主耶稣，你的恩宠、你的智慧、你的供应啊，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临到你的家庭当中。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壮，财务兴盛，灵魂成长更加兴盛。阿们。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